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镇文艺青年。这是一档试图从小镇青年的视角分享生活所见所感的对谈节目，我是小木。对于北漂的朋友来说，留在北京生活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走到这一步需要付出不少努力，还得有不错的机遇。我们节目里关于这个类似的话题聊了很多次，今天这期节目是一个全新的角度，我们想和北京人一起聊聊在北京生活这件事。在进入今天的正片之前，先和大家说一声抱歉，这期节目因为我们是在户外录制，所以收音效果受噪音影响非常大，而且我们是边喝边录制，所以可能后半段多少带点醉意，可能词不达意。我自己其实有犹豫这期是不是就不发布了，但我剪辑的时候发现这期还有很多我们以前节目里面没有提到的内容方向。如果你觉得音频听感不佳，这期节目发布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听友群分享这期节目的文字版本。这期节目我们邀请了三位嘉宾一起聊这个话题，申哥、阿南还有老张。申哥是我的老板，我现实工作里的领导，邀请他来录节目多少还有点诚惶诚恐的意思。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却离经叛道的进入了互联网大厂工作。按理说作为北京人来说其实没必要来这儿卷，所以我非常好奇他关于北京人和人在北京这些事情的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现场音频。申哥可以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李申。
今天我还邀请另外一位嘉宾阿南，阿南算是新北京人吧，老家山东，但是如今已经在北京定居。然后另外一位嘉宾就是老张，那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就在老张家的一个小院里。那上期和老张聊完创业之后呢，老张直接燃起了这个开咖啡店的兴趣，现在距离开咖啡店是不是又迈进了一步？
迈进了一步。
那咱们就直奔主题吧，这期主要是这个拷问一下申哥。
行。
对，申哥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典型的北京人，就我们比较好奇，就是在你的定义里面，你的北京人和大家刻板印象里的北京人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拆迁户还是挺少的，
在北京
就没赶上，
就没赶上，在北京人占比里面还是挺低的。就是我身边朋友里边确实有啊，但是十个人里边有一个，就是我的朋友里面，可能能这个比例就不错了。
嗯，你当时为啥就去了互联网？感觉如果是北京人的话，可选的行业还是挺多的吧？
那也不是，那我觉得也刻板印象吧。就是好像就比如在本地非要去什么当个什么国企啊，或者事业单位什么的，没关系进不去嘛，就是
也是没赶上，
没赶上，所以只能就是找班上嘛，也没有说为啥非进互联网公司，就是就那段赶上比较火吧。我去的时候2014年吧，就那时候赶上互联网比较火呗，然后多挣点钱啊就去了，就这么简单。然后还有什么刻板印象？包括像什么家里有好多房子呀，
对，
包括排外啊，反正我觉得可能是我身边的朋友圈子里面就都还比例比较低，都不是那种说动辄一个人几套房子或者大家都很排外，其实都还好。
对，像你周围这个发小大概会选择哪些工作？
啥都有吧。哦，不过还是可能传统国企的多一点，因为我是正好我们那个高中那一波人，就那阵儿学信息啊、通信啊，什么自动化计算机特别火嘛，所以在什么移动公司啊、什么联通啊、电信啊这样的公司可能会多一些。我身边的朋友吧，这样比较多。
老张，其实我们也之前私下有聊过这个事儿，说大家其实还是想留在北京，起码曾经想留在北京过。在你眼里边，如果你是北京人的话，会不会更不一样一点？你有没有这样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嘛，身边北京人也比较多，
对，
还是各有不同。
对，
也有那种家里有很多房有拆迁的这种家庭，他本身对于自己的这个在北京的这种优越感他是有的，是明显能看得出来的
啊。
就他可能对工作对事业没有太大的追求，他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偏安一隅，其实他跟地方上的那些拆迁户是一样的，他在地方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本质上不是北京人这样，是拆迁户。
拆迁户是这样的，对，这是
或者本地人都是这样。
对，本地人，我也见过很多很努力的北京人，他本身可能他自己有的住房之外，他没有房子，
对，
就是他可能也在还贷，他也买房，也在还贷，也在努力的工作，去找一个能够覆盖自己房贷的工作，去进行自己的人生。这种人也有，而且他工作也很努力。我现在身边就有，然后也有一些就是他是北京人，也没有拆迁，也没有这些优势，天然优势，他在工作上也很普通，这种人也有。不同的北京人的状态不一样，我见过就是都有，所以我自己是对北京人没有刻板印象，把北京人和就我的那个地方的人都能找到对应的答案， 对，所以我觉得这跟北京没有关系。
嘿，那咱们这期换个选题。
没有，我们把这个聊完，因为后面我其实还有一些，
哎，有攒有料，
有一些故事。对对对，说一下我对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其实就刚来到北京，我经历过一件事情。
嗯，
那时候大家都在用那个人人网嘛，有一天有一个帖子引起了北京人和外地人的骂战，它的主题就在于，如果说那个外地人都撤走了，那北京的地铁就不拥堵了。
嗯，
但是呢，没有外地人呢，你地铁可能就建
不
起来。
嗯，
就因为这个论点，大家在一篇帖子下面进行，就外地人和北京人形成了两派，在这对立的去骂也好，去讲自己的这个论据也好。我当时看的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一段的争论其实它是反驳了我对北京人的刻板印象，就是那种天然的优越感。首先，我认为在这里面评论大家都是在我那个大学里上学的同学嘛，我觉得大家站的角度不是很绝对的，或者不是很偏见的角度，大家还是一个文明的角度，
真实讨论
嘛，讨论这个事情。他们北京的这一方也说了一些他们的观点。他们说你们其实可以，这里不是政治经济中心，
对，
这里就是一个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
嗯，
它横向对比你的那个地方，你那个地方也没有地铁，也不会形成拥堵，也不会出现这么多的社会问题。
嗯，
这不是我们的选择，这是历史的选择或者国家的选择。
他没选，实际上
对，导致北京成了这样一个因为各种问题、民生问题引起的这种地域的骂战。
嗯，
对，所以我那一刻其实有一些理解。这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其实对北京没有那个所谓的
刻板印象。
这块我插一句啊，我记得好像得10年前还是多少年前，有一句话特别流行，就是过年的时候，好多在北京的非北京人回家了嘛。
是。
然后当时好像在网上还是微博呢吧，特别流行发一句话叫，可能是北京本地人发的，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感觉北京才回到了北京的样子，或者北京才回到了北平什么的，或者那种感觉，那个就比较扯吧。我觉得就是如果真是回到当年那个年代，只有北京土著人那个年代，可能现在比如说很多北京人住的地方还是农田呢，它其实根本就不是楼房，也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还挺，但我觉得那还是偏少数吧，反正我身边的人这么说还是挺少。
对对对对，应该，而且这几年应该会更少。
对，
大家起码这个认知应该会被慢慢拉起吧， 对这个城市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事儿是现在大多数尤其是年轻人讨论最多的就是北京的考生的优越问题。
嗯，哎，
这个问题其实我深度的了解过吧，后来我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本质也不怪他们，也是历史的选择。我当时最终想清楚了一个问题，就是郑州大学在河南本地的招生比例其实是更高的，不会招太多外地的人，外地学生的占比会很少，
本质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
对，那这个横向到北京的考生以后呢，就是为什么北京的考生能上好大学，是因为北京有很多好大学，它不是成绩或者什么左右的，它是本地保护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因为历史决定了这里有很多好的大学，于是北京本地的孩子他就可以上，假如说郑大和清华是一样的话，就很多人是能上到郑大学的。北京人他生在了这儿，不是他的选择，就刚才小木说的，不是他的选择，是或者是历史的选择，或者是其他的选择，可能怪不到北京的人的头上。
说这个我还挺有共鸣的，就是大家好像总在这种比方说聊北京人高考分数线会阴阳两句，说哎我要是北京人怎么着，我另一个角度说，从整个北京高中水平和受教育的这个丰富度来看，北京优势其实还真的挺大。他们虽然不是说在高考分数上有那个优势，但是我接触的这个圈子来看，真的北京的孩子他的整个成长的优势和维度是更多的，他们确实有更丰富的见识和所谓资源吧，能够在实际上进入大学之后，整个那种自信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另一个角度优势。然后刚刚申哥聊那个过年回家这事儿，实际之前有首歌你应该也听过，就是老狼的那个一个北京人在北京，就是和咱们今天聊的话题一样。老狼那歌里边就有一个歌词还挺好，就是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嘛。我这个说得特别对，
嗯，
就是正是因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北京人吧，去重新缔造了这个城市，才有那种状态。嗯，
你这个节目价值观这么正确啊！
应该太棒了，是吧？阿南可以聊一下，就是哎，你来北京几年了？
阿南身份还挺特别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外地人，
新北京人，
其实现在就对，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北京人，而且是可能要长期的扎根在这里的。
是，
我那个应该是07年来的北京，这掐指一算10来年了。
嗯，
此时此刻啊，我回想一下，哎，我脑海中北京人应该是什么一个印象，什么那个感觉啊？我第一次坐地铁啊，是在这个北京，因为是小镇肯定没有地铁这个东西。 生活的状态跟那些跟我们在那个城镇里的时候这个不一样的。
我就19年还20年的时候，我带我爸妈来北京玩，真的没有在北京生活的人，大家对北京的印象还是说，哎，大城市，然后天安门、故宫，然后长城。
主要是你去的地儿可能也是，比如说景点啊，或者
是
繁华商业区。
那就是他的一个刻板印象，他另一种刻板印象吧，就城市的符号。
我其实听到过很多说法，就是到北京一些其他地方，咱就不说具体哪儿了，反正有大量北京的地方，其实还是看着挺
像一个县城一样。
对对对对对，我之前我记得在抖音刷的那个有视频，就是还是一个系列，好像套了一个模板。然后就是说，爸，我来了啊，这是北京啊，你看一下啊，跟咱村差不多啊，就看来跟咱自己家里差不多那种感觉。北京这样的地方还挺多的，就整体它没有南方很多所谓的一二线城市那么洋气吧。
对对，所以说到这个，就是带别人来北京玩，就必须打卡地标，你要不打卡地标，这回去都解释不清楚。一个带你瞎玩了，没正经玩，这种感觉。啊，那个阿南接着，
然后我想一想，说那个对北京人的印象，说我那个大学同学吧，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因为就是从城镇来到北京嘛，想着哎怎么玩啊，见新鲜事物的时候，我几个同学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北京人，全是北京人。他一直考虑说他要考日语几级，然后他要出国，然后为这件事情去准备。就想说啊，上大学难道不是应该开开心心的玩吗？不是应该怎么怎么着吗？但是人家不是，他是不是比较特殊的不好说。但是现在我回想的话，我感觉我身边很大多数的这个北京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是一种生活状态。他们也在想着尽可能的
往高走一走，
往高走啊，比如说去那个国外怎么之类的。然后我这几个同学大学毕业之后呢，确实去美国的去美国，去英国的去英国，确实挺多出国。
嗯，
这一点我就觉得人家从一开始可能就已经在规划了。
哎，
这个我从外地来，我是。没这规划的。
阿南聊这个点还是挺有意思，就是因为有时候这种事儿都根本不是说物质层面的优势，是在这种精神层面或者从小的耳濡目染，大家周围的这种氛围吧，熏陶的说，哎，那我们既然已经在这儿出发了，我们的起点就在这儿了，我们的下一步是不是可以想点更多的东西。包括
确实不一样，
应该大家周围就是像你大学同学出国的计划的，肯定比我们当时大学里边
多
出国规划的要多很
多。
我在想我大学时候周围的朋友里面好像没有人要说出国这事儿，大家都想着说先把4、6级过了，然后毕业之后什么家里边安排工作怎么着的，就没有想到出国这种维度上。
对，这里面我要插一句，是我们虽然来自小镇啊，小镇其实也有很多那种中学，它是对口可以去国外的，但是更多的人是为了去国外，仅仅说是为了去国外，因为可能有学上或没学上之类的，他要去干的。但大学我认识这些同学他不是这样的，他是有自己的目的性的，他一定要去考哪个学校干什么样的事情，对，他要完成他的目标，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不少都是留在国外，挺羡慕的，尤其是你看到他完成了他的那个东西，然而你呢是不是完成了你的我不知道，但是会有一点羡慕，确实是有点羡慕。我记忆非常深刻，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经常看到北京孩子去春游啊秋游啊，然后跟各种那什么去那什么
的。你说这个太有共鸣了，小时候
我根本没有，
小时候我根本不理解一个词儿，什么叫少年宫，
根本没有
没有这东西，没有这东西，
根本没有。
来先喝一口气。
来来来，
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件事儿，就是由于城市县级差别带来的教育水平的差异，
对，
和生活环境带来的差异对孩子见识的影响，这本质上是一件事儿。只不过我们举这个农村 vs 北京这个太极端了，
是，
但它是一个线段的两个极限，两个点。我们在讨论中间这些问题嘛。
嗯，
是。
我想问北京人，甚至我其实这可能是我唯一一个感觉有点北京人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我一直都听过北京的人管北京的小孩叫北京孩子。
嗯，
但只有北京这样叫。
哦，
就北京孩子，北京孩子。
哦，什么场景会用这话？
就是北京人在说北京的年轻人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甚至说自己，我是一北京孩子，我从小在北京
长大。对对对对对，我没听说过济南孩子，也没听过太原孩子。
那没有别的叫法吗？就那你怎么叫？比如我是这儿土生土长的，就说我是土生土长。
因为好像其他城市的这种，其他城市不需要区分这个事儿，大部分人都在本地出身，大家不会意识到我是。培养孩子，
明白吗？
哦，
就可能在本地，所谓非本地人没有那么多，
对对对，
所以不用做这个区分。
外来人口不多吗？
那有可能。那解答你的问题。
我是想问申哥有没有这个，你对这个词有什么理解吗？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其实对这个词是有一些
明白你
那个感觉的。 优越感或者怎么样、那种，
好像说过，但是很零星、但是好像他们说的场景好像也就是为了区分说这个孩子是土生土长北京人，然后就会说哎，这是一北京小孩或者这是北京孩子，可能会这么说。但你说那个感觉我觉得可能会有，
会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词儿，但这个词儿我估计可能其他地方也会说啊，比这个可能那个感觉更强烈，叫外地人嘛。然后我自己是特别注重不说这个词儿，你看我刚前面我基本就是表述都是用北京人和非北京人，就或者叫本地人和非本地人，我不太会说外地人。但是外地人可能本身你要非说我什么恶意也不是，但就会让人听起来有点不适感。
咱片头也说了嘛，申哥其实不是一个典型的北京人，那些刻板印象基本看不到。同样是老张问的一个问题，我想问的一个角度是说，对于这个城市来说，你自己会不会有那种有那种主人公的感觉，或者说哎女的有那种城市的荣誉感？
我觉得
一条，哎，我这北京人，
没有没有，我觉得可能跟出生的地方也有关系。我们家是北京石景山区嘛，是城六区里，过去叫城八区啊，城现在城六区里面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区。然后这个区，一个是离它本身离市中心也远，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历史形成是就是一个工业区嘛。我也不是那种特别土著的老北京人，我记得我小时候他们说老北京人都得是那种四九城里面，就按现在二环来划分是吧？
对，
叫东西城，过去是加上宣武崇文，然后祖上三代也不四代，就恨不得好像解放前就必须在北京了。就是解放前啊，甚至到清末就都得在北京，那种。我爷爷奶奶都是河北，祖籍是唐山，但是他们两个是年轻的时候都到了天津去学艺啊，什么学商啊，学什么，我都具体就不太知道。然后在天津，他们两个受媒人的介绍，然后在天津结的婚，然后生的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都到了5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才抱着孩子来了北京。然后来北京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刚解放，大概我想啊，也就是53、54年，大概那样。啊，家里成分不好，过去什么地主啊，类似这种东西，反正就是工作也不好找。然后后来就来北京，当时就到了北京的那个京西，就石景山那边，就当时叫首钢嘛，应该不叫首钢，还是叫什么什么钢铁厂，我具体不知道啊，反正就类似那块。然后我爷爷就入职了，在首钢。然后我奶奶是在首钢一个幼儿园当幼师，当幼教。然后就这么扎根就扎在那块儿。所以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奶奶说话感觉都不是那种特别本地老北京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离市中心也没有那么近，然后就可能身上没有太多那种像你刚才说的刻板印象那种老北京的那种信息。
我好像知道这个点了，就是说甚至在一度的时间里你都不是这个城市的人。
对，我
你是一个这个城市的小镇青年。
我小的时候有一个词儿，就是比如说我们从石景山要去市中心，就是去西单坐地铁嘛，一号线，然后我们叫进城
啊
啊，我们不会说去，直接说去西单，你干嘛？我们去进城，进城基本就是来二环以里，然后去哪个商场啊或者什么的，我爸妈带我去，所以其实还是有点不是特别市中心。但是你看这个东西吧，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后来到了高中的时候，我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是高中同学嘛，他们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人是在有东城西城啊，最典型的就我一好朋友，他们家最早就是老宣武人嘛，就老南城人那种。但他身上我也没看到任何的那种你刚才说的那种特别主人公啊，说好听的说不好听的叫排外那种东西，我觉得也没看到。我觉得还是分人吧。
那这节目没请对人呢。
你要不给他打一电话，我
现在没请到城里人，实在城里人
没请到那个最刻板那个印象，
请的是郊县的人。我在来这儿住之前，我一直住在南城，我是有感觉的。南城的那些所谓的老北京，他身上的那种气质是很明显的。
对对对对，是
他不是说很优越，但是他很
范儿，就是韦德的那种感觉。This is my house。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给我一种他很地道的感觉。
啊，
我就是这儿的人，
啊，
这是我。但他也没有怎么装逼，反正那种范儿在那儿，
气质上就透露。
对，气质上透露出来。他一定要拿着二锅头到桥下吃卤煮。真的，
哎呦，这个印象刻板的不能再刻板。
真的就是
南城也有不吃卤煮的。
您真见过是吗？
我真见过。因为南城那个三环四环那个桥下，那几年还有卤煮，还卖卤煮，就桥下推着车卖卤煮。然后那大爷是一定自己拿瓶酒过去。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国安看过一次球，那场是为什么去呢？那场是因为踢建业。但我拿的票呢是主队的票。我是进了国安的球迷区，然后呢我进了那个，我因为我在那个座位在里面，我过那以后我就往里过，都得让人让一下嘛，然后我就往里走，然后那前面就有一大爷来给让一下，这都咱国安的人。 当时感觉特别亲切。
你要说你是建业球迷，
直接打不去，
那看他都过不去。
对，那就是一个大爷，就是我感觉他还是有那种
城市荣誉感。
城市荣誉感，嗯、你在北京，他就是有这样的人，所以我感觉他不刻板，但是他很那个范儿。
其实刚才说到所谓地方保护啊，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是，这个在我们家也有，就我们家包括我父辈那一辈人都有，孩子结婚的时候要不要找本地人还是找外地人？
嗯，
就孩子的对象不要找非北京人，
嗯、
或者说找非北京人会有一定，不知道是不是可能很多本地都是一样的。反正我这个东西我觉得印象还是挺深的，但是因为我爱人就是湖北人嘛，
嗯、
我们俩很早谈恋爱，大学就谈恋爱，慢慢我们家里面这个印象好像就。不存在了，就没有。
最早会有这个
最早
引导，
最早会有这引导。
建议你找一个
对，包括像比如说我妹妹，还有谁，当年包括谈恋爱的时候，比如我姑啊或者什么的聊，也会聊到这个问题，就说她非北京人啊，家里太远啊，不方便、啊、或等等的吧。她反正也说不出一个特别具体的理由是哪儿不行或哪儿不好，她好像就是刻板印象，觉得就是根深蒂固的想法，觉得哎不要找非北京人啊，这个是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慢慢的好像就一代一代消解的，
应该越来越少了。
对，就我有个例子是，我高中的同学都是北京本地的孩子，也是住哪个区都有，有什么西城的、海淀的、朝阳的，包括像我石景山的哪儿都有。但我最好的有加上我六个，一共六个朋友，我们这六个朋友都是男孩嘛，只有一个人找的爱人是北京本地的，剩下五人的爱人都是非北京人。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一代一代慢慢就消解掉，到我们下一代的时候，可能就慢慢就没有这些东西了。我觉得挺好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太原，你们去找对象是，就比如说父母会有说找本地人这个要求也好，或者说优先也好吗？
因为我不是太原人
啊，就汾阳嘛，
这都一样。
对，
他会尽量找个城里人
啊，
其实也是一样的。对，
啊、
对的，这倒也是。比方说我家汾酒厂的，
找个厂里的人，
汾酒厂会让你找一个厂里的人
啊。
因为这就意味着大家双职工，双方父母也是双职工，
门当户对嘛。我这
样对，然后各方面就能消弭很多潜在矛盾嘛。
是，
这是确实也存在。
嗯，
对。
其实想问申哥，就是申哥有从出生到现在吧，
嗯，
你有深刻体会到北京人的优越吗？就在任何一个方面，就你可能突然觉得这是北京人才能有的一些优越。
嗯、优越啊，就是我觉得有优势吧。我觉得优势
是有的，
就再换句话说，占了好多便宜吧？
是占了，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教育，你无论再怎么说啊，因为北京啊，因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所以北京的好学校多，所以呢，这些学校在北京，他又愿意招北京的人的比例会更多，
嗯，
所以北京的人会拿一个更容易的考卷考到一个相对更好的大学，对吧？你觉得这个也不能赖，是不能赖谁？但它就是一个优势嘛，
对，
它就是你占到便宜了。那同等的医疗是不是也是这样，对吧？那好医院北京非常多，那你在这儿可能你出家门，打个车你就能去某个医院看病，但在其他的城市可能就不会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这种东西占便宜的地方确实还是挺多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本地人，刚才咱们聊到排外这个问题啊，虽然我身边确实我的这一辈的朋友里面，可能排特别排外那种人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这样的人生活当中肯定也遇到过啊，包括家里的亲戚啊，谁父母的朋友啊，或者认识的某个朋友的朋友啊，肯定遇到过这种人。我是觉得排外这个事儿，就刚才咱们说不是占便宜了吗？得便宜还卖乖这个事儿就特别讨厌，就是你拿一个你出身的东西来当成一个优越感，这本身是一件特别 low 的事情。
嗯，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能不能说清楚啊？那个之前是看哪个文章说呀？他说啊，当然他说的不是地域的问题，他说一个人总是要需要一点优越感才能活下去的。
哎，
然后如果一个人从哪儿都找不到优越感的话，他就会进行性别歧视。就是你想那些特别傻叉的 loser 的男性，他会打老婆，他会看不起女性，他会说女性头发长见识短，尽管那个女性比他优越很多或者比他优秀，他也会看不起他，就因为他自己是大老爷们。然后这个东西是他可能生活当中他完全不能从他的生活然后创造价值任何地方找到任何优越感，所以他只能说因为我是男的，所以女的不行。同理呢，如果你是一个白皮肤的人，你觉得黑人不行，或者你是一个北京人，你觉得其他地方人不行，或者你是一个其他国家的人，你觉得别的国家不行，我觉得本质上都是这样，就是你没有做任何创造和改变，你只是生在这儿而已，或者你生出来是个男的，当然男性本身也不比女性强了，我只是说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刻板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我个人是特别反感的，我觉得只有 loser 会这么做吧，啊，特别排外。
是这个红利吧，身在北京这个事儿，我觉得有些优势，其实是我们倒不是要讨论它这个对与错或者是不是真的占便宜，而是这种优势是能陪伴一辈子。我立的一个优势是说，因为我们在城市，然后父母的条件会更好一点，所以从小给你的整个成长的氛围会更松弛，而因为这个事儿带来的松弛感，我感觉是更大的一种优势。比方说，哎，我周围这些朋友，他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因为可能从小家里边条件拮据，环境拮据。然后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也不考量这个方法是否得当，以这种暴力的方法去管教等等类似的方面吧，其实 在他这种成长上造成伤害是非常大的。但我不知道就是在北京或者尤其在你这样的生活里面，是不是父母会戾气不那么重，或者起码能让你更健康的成长一点。
我是觉得中国大部分家庭的教育方式差不多，就是可能会有极少数的，但可能极少数那种像刚才说从小眼界特别开，非常开明，然后对你非常平等这样的家庭，在我这个年龄吧，就80后85后这个年龄段肯定是有，也可能是不是在比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占比会稍微多一些。
对，
但是我是看到大部分的我这个年代成长的人从小那些观念的东西，或者所谓你刚才说窒息感这些东西都有，但我不知道是多重算重或者多轻算轻，但我觉得都有啊，可能相对会好一点。
是，
但我具体对没有一个特别。
那就是不知道老张感觉申哥状态怎么样？我是感觉申哥是一个挺松弛的人，好像没有说是一个特别容易焦虑或者紧张。
是，
你
不是
也背地里也焦虑？
你一点都不了解我。
那咱俩感觉是一样的。
嗯，
因为我感觉首先可能我知道申哥应该不是一个拆迁户，应该是一个北京的普通的
工薪家庭，
工薪家庭，因为石景山嘛，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认为互联网公司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公司，
哎，
对，能在互联网公司能做到这个程度、这个位置，应该
是我觉得什么位置，
跟北京人没有关系
啊，是
对，互联网公司应该不看你是不是北京人，
是
啊。申哥有没有从北京人的视角看这些来北京奋斗的外地人？
嗯，
你会有同情感吗？就是说他们可能因为没有享受到北京的一些优势啊，一些优越感，但他们也在挤破脑袋到了北京在奋斗，你有这种同情感吗？
没有同情感，我觉得一旦你有同情感就证明你自我感觉特良好。
OK、
哎、你的视角就不对，
因为只有你自认为你自己是强者，你才会对弱者有同情感。包括像刚才向南举那个例子，说北京有很多大妈大爷特别热情，这个我确实见过。
嗯，
但你知道有一些大妈大爷的这热情背后是我是本地的，哎呦，外地来的小孩，哎呦，真不容易啊，太可怜了，我帮帮你吧，我对你特别热情。他本质上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强者，自己是我没有，
还是俯视的事情，
我没有那种感觉。
这点我从和申哥日常的相处里边能感受到。
嗯，
申哥，比方说咱聊到咱们困扰的一些话题的时候，他一定不是说他要给你多少建议，他真的是耐心听。然后慢慢给你，哎，好像说那么一两句，
因为确实给不出建议，
我实在。
对，但是他一定不是一个说，哎，我是一个前辈，我是一个没有这个，
就没有把自己立在那个。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方面我倒是能感受到的。
要么今天不来了嘛？
谁跟他聊啊？这些？
来来来。这会儿节目挺顺畅，
进入状态了，
还是得靠酒。其实有一个事儿我印象还挺清楚的，就是我从小学到中学到18岁高中念完，我几乎是没有怎么接触过非北京人的
啊，
就因为我上学的同学全都是北京本地的孩子，都是北京孩子，然后身边的大人家长也全都是北京本地的人。然后到了大学开始，因为一个宿舍，他那时候好像分宿舍还特意分成，就是一个宿舍不能都是一个地方的，
对 对
所以一个宿舍里面都哪儿都有。然后我开始交的朋友，包括到工作以后交的朋友，就基本上全都是非北京人居多了。然后慢慢的，我当然我那个过渡没有什么感觉，我是觉得大家都挺好的，都是哥们儿啊，一起喝酒啊或者什么的，就这么很自然的过来了。然后再到比如说我的孩子，我们那下一代这个孩子，他可能从更早，比如从中学时代甚至小学时代，甚至他从一开始玩的小朋友，很多就已经比如他父母是新北京人，所谓的新北京人啊，他就会带着各种不同的文化在一起交流，在一起玩，他就更没有那种可能你这一辈子只在一个地儿待过，然后只看到过身边的这个三五个人的这种感觉，然后就越来越封闭嘛。然后我觉得这种封闭其实是产生那种所谓优越感和自我认知那些优势啊排外的一个根本原因。我觉得融合这个事儿其实还是特别重要的。
对，
李鸿章第一次看到高楼大厦嘛，
这
那种感觉嘛。
嗯，
他回国的时候沉默了。
刚才阿南聊一个点挺重要，就是申哥是我们身边真正有文艺气息的人，
但这个事儿跟北京没啥关系吧？
啊，我以为有，
我觉得没啥关系吧。
是，它不是一个北京人的特色，跟北京人没关系。
嗯，或者是某一些特定文化可能会有，比如我听京剧，比如我爱听相声，可能这个东西确实京津一带才会多一些。但你到其他地方也有地方戏啊，也有其他的这种东西，确实也有。
我潜意识之中啊，我觉得北京人就是感觉是那种侃爷，是这样的感觉
啊。首先啊，我觉得侃爷这个事儿和饱读诗书可能也未见得画等号。侃爷是更多的是知道一些民科呀、民俗啊，然后所谓的见识啊，但是他那个见识也不见得准确，然后跟你然后表达欲极强，加在一起可能就是侃爷嘛。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怎么塑造成他们这种状况的呢？
我感觉就是因为有胡同文化。
嗯，
就是北京那胡同文化，它是
每天要拿一个马扎出来坐门口跟别人聊天的，
对，是要邻居都要出来聊天的。这个时候聊天， 要没有一个侃爷的角色，
哎，但是其他地方，比如说其他地方城市，比如说野猪，可能不动吧，但也是，比如说
对，也有，啊、就是我们那有个吹牛逼的，说、
那
只是在北京叫侃爷了而已，
其实就各地都有，
对，都有。
但是我小时候确实听过一个说法，叫京油子喂嘴子，好像就说京津两地的人，一个是油滑嘛、
嗯，
一个是特别能说，
对，
就贼能说，
对。
但这个确实是一个挺深的印象，
是因为这儿有文化底蕴，
嗯，
就是你不知道他往上三代是不是正黄旗。你不知道，所以他敢吹嘛？你在河南，你说啊、哎，我上面正黄旗，那文谁听啊？没人听嘛。因为这儿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嗯，
就是在那个时代，
身边遇到的就是包括一些大爷们啊什么跟你聊天，他也不是聊什么，非得聊一些政治话题啊，好像他就住中南海边上啊，或者是他们家往上倒，他是乾隆的亲戚啊，也不见得是这种，他就跟你聊，比如吃一花生米能跟你聊半天。或者说我今天喝这茶其实喝的是高碎，是那个是最次的茉莉花的茶叶，再跟你说这个茶怎么回事，这样人确实是有，我不知道这表达欲怎么来的，因为我自己我这块又不太典型，因为我是一个不是表达欲特别强的人，
是不是因为活动那种松弛的生活环境，
地方的这个村头那儿开始聊天，你发现的是一个信息的传达，就是他告诉你有什么事儿之后开始传信息，北京这边肯定不是传信息，大家可能在一起碰撞出信息，或者说这个人一直在向你传输信息，这不一样，很明显。
这个点子在于说，皇城根儿下还是底层有那么一股自信的，
就是
吹牛逼的人还是有自信嘛。
对，就是他是这样。就比如说一个人，不是有一个理论叫一个人跟世界任何一个人的连接不超过六个人吗？你认识马云，就是中间再隔几个人就会遇到，对吧？
对。
但是在北京可能呢，他说到一个当地本地的显赫的官僚，或者是商人，或者特别牛的人。他可能两跳三跳就够了，
是
他可能就我们家那个亲戚，他二大爷就谁谁谁，
是
吧？我们家那
说
谁谁谁，哎，这我得跟你说了，但因为他一下标杆就立起来了嘛，他要给你讲很多，可能是80%都是假的，都是吹的故事啊，可能是这种，
也有这个原因，
这就是皇城根下的优势，
对，就是有那个文化底蕴在嘛，而且我觉得啊，侃爷这种其实80%是在说那些事情，政治相关的事情，因为你说一个花生米，吃花生米聊点别的什么的，其实那个聊太多，
一个是。政治，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宫廷文化，
对，
就是过去说宫里的什么什么事儿，
对，
皇上的什么什么事儿，哪个王爷的什么事儿，
对，
所以连带出来的古玩字画呀，这一类的东西就能给你砍半天啊，
对，
确实是，
这有，
甚至是某一个宫廷小吃，是吧？也能给你聊到这个是怎么过去怎么吃的入，
对你像地方上也有胡同，咱这个村子里胡同坐一起，婚丧嫁娶，
对
你聊不到那个宫里的事儿，那海里的事儿，
来，等一个，
走。本节目由这个老白汾酒特约赞助播出。
这句话有窦文涛的味儿了，当时是刺客东方韵
啊，圆桌派是吧？
嗯，咱是方桌派。
北京人是吧？身边也有人是因为这个拆迁暴富了。
嗯，
因为这个事儿啊，你怎么？
就是你心里会不会曾经有那么一瞬间是不平衡的？
你爸小之前跟你是一样，都上小学，
不平衡。
他们家就在你旁边，他拆了，你没拆。
有、嗯，凭什么是你？首先，拆迁这个事儿就是一个挺畸形的事儿嘛，因为在很多其他的文化里面，你找不到这么一个一夜暴富的理由，对吧？你即便是买彩票，可能也不像这样连带一片人就一夜暴富，确实挺畸形的一个事儿。那你都是俗人嘛，谁不想一下一夜暴富啊，对吧？肯定有不平衡。但是这个事儿不平衡，一个是首先它不是一个大概率的事儿，就是全北京人你划了，一定是还是很小的一部分人有这个机遇，而且在未来就这一段时间嘛，就在未来可能也很难有了。所以就可能就这一个人有。然后呢，我就连带其他不是人骂他们，就
也骂反正
有九个不平衡的，有一个拆迁的就骂那拆迁的呗。
就有没有那个他拆迁完之后，
你对拆迁这个事儿非常感兴趣？
不是说感兴趣的是说是他实际生活之中，有什么他的很大的改变？
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他是南城的拆迁户，然后也是分了一些房子，然后本身我们也又是高中同学，也一起玩音乐，那个时候玩乐队瞎玩啊，就我是纯粹瞎玩。然后他后来就毕业以后，当然也做了一些其他的事儿，但大部分时间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了吧，就还一直在自己坚持做音乐。所以我从他身上看不到那样的刻板印象，就比如拆迁户，大家一说就是完钱全浪光了，天天吃喝嫖赌抽了，不干正事儿了，然后就纨绔子弟了。他肯定不是啊，就还是在坚持做自己比较难的一条路，在做自己的东西。但是聊天的时候也聊过，如果当时没有这个物质保障，他可能这条路也不能走这么多年，走得这么坚定。我觉得肯定是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也分人嘛，看你想干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个就跟 你出生以后你有一好爹的感觉是差不多的，然后他会带你进一个圈子，哪怕你是一个可能在换另外一个家庭一个出身你可能干不了什么事儿，但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你就可以去肆无忌惮的干，就是正常渠道内的干很多事情，你有了保障，这个就是特别切实存在的事。
对，这个例子我其实也预言过，就是因为我之前住在南城的时候，因为我住的地方是个回迁房的小区，挺大的，然后我去地铁呢需要一段路程，所以我早上的时候有时候会坐那个三轮车嘛，但有时候那个三轮车排队也有车，就是也有轿车吧，然后它也是5块钱到地铁站，有一次我正好坐了一辆排到了一辆轿车，那辆轿车还是辆宝马，我当时非常好奇，我问那大爷，我说大爷你开辆宝马你在这儿当三轮车使，就是从那个小区门口接到地铁站去，5块钱，我其实一看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拆迁这儿补了得有几套房子，他说哎呀就拆迁了没事干，完了家里就弄了辆车让我在这儿跑那个什么，他就随便挣点油钱嘛，然后我就问他，就其实那个路程只有十分钟，我就问他，我说你孩子干嘛，他说他孩子在河北上班，然后他说他孩子开那辆车，完了把这辆车留给他了，他也没事干，他就在这跑，我当时我觉得哎，拆迁完以后其实也不是说大家都去挥霍了，就
是
该干啥还干，
是
只说大家账户里多了很多钱，
是
只是可能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
是。
然后最后我扫码的时候我还发现一个细节，他那个微信的扫码是个卖菜的
啊，
就是这老头应该还在旁边有个卖菜的地方
啊，
就还在卖菜，就所以我当时感触更深了，我觉得其实不是大家拿了钱以后就吃喝嫖赌输了，就其实大家该干啥可能还干啥，这种人也有，我这些钱可能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给到我，但是生活可能没有本质的变化，
是
就大家还是在该干嘛干嘛，只是说没有后顾之忧了，
是
这个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
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很鲜活的例子，但我就举不出来了。但那肯定也是有非常多的故事，就比如说
这样
家里怎么分房啊，然后会因为
得
打起来啊，
很复杂。
你可以参见北京卫视有一些什么
专门
调解室
节
目啊，
专门
七里之
散的
啊，一段时间那个节目所有的选题全是跟房子有关。
对呀、
啊，对。那我想问一个，就是假如啊，我们都是北京人，我们都房子拆迁了，我们现在拥有一大笔资产，两位想怎么去花呢？
我把它存起来。我这样，我先把工作辞了，好吧？
你说点真话。
不，给社会啊。
当然
也看分了多少房子啊。
这酒都不行，养不到位。
大概率就真正的情况，应该就还是现在干嘛还是干嘛。然后，但是我会把那些钱，甭管做理财还是做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后面的几十年保障力更强，做很多事情可能会更果断或者更不计后果一些。大概就这样，因为现在也拆不了多少钱，就现在。
老张呢？想要做那套房直接拆了，
先去公司装个逼。
就是对何老板对骂是吧？
我要在公司门口拉个屎。
滚。
其实还好，因为上期不是聊到这个副业
啊，副业、
这个正好是一笔启动资金，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可以的，
这个很关键。
副业还真挺好，就是如果真有这笔钱的话，咱的节目我立马搞演播室。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问，就是什么时候拆的？如果比如说十几年前，比如我们20出头的时候拆，我20出头的时候拆，可能就会疯狂一些，
啊、
就是可能会更疯狂、现在一个人也没有疯狂的胆了，然后也变得稳重了，可能就还是会该怎么样怎么样。
也看到一些
桌子
真谛。阿南呢？
其实跟申哥的规划很像，但是呢，我一定留一笔钱，我要去周游世界。
哎，
其实我之前这个不是因为聊这个事情嘛，但我也或多或少问过阿南，就是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阿南他现在因为他在北京也很多年了，他买房比较早，他其实现在手里是有一套房子，虽然在还贷嘛，但这套房子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我呢是在北京没有房子，就我问过阿南这个问题，就是或者说我跟他说，我就如果我是你，我肯定把这个房子卖了，我要去干我想干的事情，但阿南呢，其实他给我的回答其实不是他不卖，他要在这种状态下持续的坚持下去，
他必须得有5套房才敢周游世界。
哎呀，
他一套但是不敢周游世界。
对，
其实这个问题更应该问你，因为我觉得阿南的那个状态是大部分人的一个状态，你的反而是少部分人的。就大部分人可能觉得我漂在北京，如果有一个房产，然后落户嘛，然后可能解决了很多就是稳定的问题啊。但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事儿我肯定要，这个钱我肯定要做我想做的事儿，可能更敢一些。尤其你有这么一把年纪，所以你是怎么想？
我感觉可能是就是因为年龄的问题，或者生活阶段的问题。就阿南给我的感觉，他到了那个
求稳的阶段，
偏中年危机的阶段， 可能还没到，但是有一点。
在你说这句话之前，阿南没有觉得是个自己是个中年人。
有一点了，有一点了，就是他那个考虑吧，考虑的更多是偏中年的那个感觉。可能我现在更还是希望自己能更年轻一点，或者说更生活的更 open 一点。
哎，
嗯，更放肆一些。
是，
抓住青春的尾巴嘛。
哎，嗯，能搏一把就搏一把，
搏一把，不太计后果可能。嗯。
老张和我有个点很像，就是好像我自己也是，好像以前我是一个好学生，
嗯，
就是那种不太犯错，所以所有人都会觉得你这个考得真好，大学考得还可以，然后来北京也不错，所以仿佛越往后走的时候，你对自己的每一步选择都越谨慎啊，就在原有这个思路里边，你会觉得自己尽量不要犯错，保持一个好学生那种还是发挥很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思路就让人变得非常局限了，就你老想求稳，老想求一个最优解。这个时候我会暗示自己，或者矫枉过正的暗示自己，尽量豁出一把的地方就豁出一把，看自己的是不是有其他机会可以拿到，所以这也是我在自己的暗示，以暗示自己的地方，我不知道是老张是不是也是一种暗示，还是说真的你已经做到了，
也是在暗示也在暗示
我也是，我感觉也是在暗示的阶段
中。对，
这期的节目改一下，叫跟北京人聊聊中年危机，
跟新北京人。
新北京、
哎、我今天很荣幸啊，
代表新北京人，
有个 title 叫做新北京人，真不错。
顺着这个话题再聊，就是大家现在在其实选择来北京嘛，不管是不是在这个城市选择在北京工作，那如果比如说你的这个亲戚朋友，你比你小几辈的朋友去问说他想来北京，你会怎么样给他这个建议？
他问我你想来就来吧，北京是个好地方，可以来、
嗯、那你会考虑比方说现在其实这个互联网什么之类的，
你年轻什么都可以去做。
哎，
对，
我的观点很坚决，我不建议来、
嗯、哎，为什么呢？
来北京是要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你要不要在这个地方扎根，在这个地方扎根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现在其实国内的一线城市不是比北京差很多，
对，
就是你可以去其他城市，可能比北京更新鲜的，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吸引年轻人的城市北京其实排不到前面。
对，
所以我建议他们年轻的人，就是刚才小木问这个问题，我更建议年轻人去这些新一线的城市，
嗯，
成都、杭州、西安、武汉、长沙这些地方，我不太建议他们来北京。其实家里的亲戚也有很多小孩考大学的时候问过我，
嗯，
所以我当时直接建议就是建议是不要来，你要考虑后面的这些很多的事情。
哎，那比方说他报北京学校呢？
其实我也不建议
啊，
嗯，这是一个连带的事情。
对。那申哥可以最后再聊一下，就是以你这个职场互联网前辈视角来看，如果比方说你的后辈他们的孩子将来要考大学、
嗯、
或者来北京找工作吧，你会大概给到什么样一个建议？
考大学我觉得可以吧，我是觉得在北京上大学完了以后再去其他城市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 OK 的，因为可能学校种类多，然后工作的话看什么行业了，有一些行业里面可能北京还是有一些优势，可能它适合来、嗯，我就来呗，但是我是比较担心一个点，一个事儿是
买房买不起，
不是，就是我觉得提前可能得，如果来的话，来之前可能得先问一个问题是，假设有一天在北京，甚至是可能其他的，比如说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如果你没有获得你想获得的东西，然后
你会不会后悔？
你回去的话，
嗯，
如果你还回家乡或者还回家乡那块的话，你会认可吗？你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完全不可接受的事儿，还是觉得我也 OK 也无所谓？我觉得如果你能把自己放到不特别拧巴或者非常逼自己的那个状态的话，我觉得你来哪儿去哪儿都行。像刚才说的，去哪儿拼我觉得无所谓。但如果说我非北京不去，我就得去哪儿，而且去哪儿我必须得留下来，我就从此再也不回家乡了。我觉得那样的话就挺可怕的。我就尽量。那就算了，或者说再想想其他的出路啊，
嗯，
这个会比较可怕。
很多的这些考大学的这个年龄段的小孩，他考虑不到这些问题，就刚才申哥说的这些，他想不到，
嗯，
他就是觉得北京是首都，他一定要来，
嗯，
就是非常简单，
嗯，
大多数是这样的，
嗯，
就像我来北京之前，我甚至都是这样考虑的，
嗯，
我觉得那时候问我要上哪个大学，去哪上大学，就北京。你是无脑在说这个事，我是无脑在说这个事情，没有考虑任何事情。
嗯，
这个选择其实还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还挺重要的。
嗯，
小镇文青年还是能给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吧。
还没踏入这个坑的
啊，有价值
年轻人是吧？
对，真的，就可能我确实享受了北京的红利，或者说享受了北京能给我的东西，但是面临未来扎根这个事情还是门槛很高的。就是可能未来会考虑怎么样离开这个地方。
哎，那你来北京你后悔吗？
我有一点，
我再插一个观点，可能也算是间接支持老张那个观点，就是曾经一度啊，或者说我们这几个人可能赶上了一个算是红利期，就是像类似互联网公司这样的公司在蓬勃发展的这个阶段。第一个是它是创造了很多所谓也不叫一夜暴富吧，或者一年两年暴富，你突然拿到了一个创业公司的期权，然后突然上市了，然后突然你一下掌握了很多财富，这样的机会在某可能过去的，比如说从过去的十年，或者过去的十年前，那十年间是很多的。然后这些互联网公司又大多秉持的，因为它很多是创业的新公司嘛，它又大多秉持的一个关系尽量简单，尽量简化，然后靠个人能力你是能突破的，你是能够有很强的上升的通道和这个阶梯的，你是能自己靠自己混起来。我觉得这种机会一度那些年在北京，甚至可能或者在杭州或者在深圳，这样机会非常非常多。在那样机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觉得拼一把，或者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你想去闯一下，我觉得可能这块土壤是最合适的。但是这一两年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企业、这样的大环境下，有可能会越来越少了，可能慢慢又回到了那个我们觉得特别可怕的那种靠某些关系啊，靠某些资源去连带你才能不能在这扎根混下去，而你没有这些关系和资源，你就永远混不起来的这样的情况，可能在90年代或者21世纪初的时候，我们一般想国企啊、企事业单位是这样的。慢慢新的私企啊，像包括像一些科技行业发展以后，觉得环境越来越好。但是这两年我又觉得有点回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好信号吧。尤其对于那些真的是想在一个新的这样的类似北京这样的城市扎下去，然后闯出一片天地或者怎么样的年轻人，可能也是个警示。我觉得也是比较那啥，
不一定说我当初选择了，比如说我选择了西安，我就能在西安很好的扎根，也不一定。但只是我现在选择了这条路，发现这个问题
走的有点难。
对，走的有点难，所以就是要考虑后面的事情，不一定我未来选择到其他地方会生活得更好，也不一定。
我觉得这种难可能并不是北京带给任何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路子上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他哪怕你是在新一线，你在成都或者是杭州，那你这样的情况就
该买不起房还买不起房。
剪辑的时候听到这儿，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就是好像我们节目一直能聊到这些话题，一直都在给听我们建议。实际上我自己也知道，这些建议多半是说给我们自己听的。节目聊到后面的时候，更像是我们曾经大城小城那些节目的姊妹篇。本台观点呢，还是和之前一致的。如果你自己选择是坚定的，那就去试；如果你犹豫了，建议你不要试。而且老张和我在北京的这种状态，能给大家一些提醒吧，也向大家传递一下人在北京互联网公司打工的一种状态。当然，其他行业我们也没有话语权，所以大家综合考量，你要不要来北京，严肃的做一个选择。这期节目是我们第一次线下户外录制，那收音听起来不太成功，但我自己对于这样的谈话机会还是非常开心的。那申哥除了是我自己老板，也是老张和阿南的前领导，我很开心。虽然我们有上下级关系，但是我们之间一直能够保持一个亲密无间的沟通方式，这是我特别喜欢互联网公司的一个点，就是如果你运气不错的话，人事相处上还是比传统公司更简单一点，大家更能像同龄人一样，像朋友一样聊天。也感谢听到这里的朋友们，如果你想查看这期节目的完整文本，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小镇听友群，节目主页添加我和桑桑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拉你进入群聊。大家也记得在各大音频平台收听订阅我们小镇文艺青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